抱歉，我今天呢，本来按照这个顺序呢，应该是讲到这个饥渴慕义的人，但是在我预备的过程当中，后来我觉得好像不行，因为上次那个温柔的人呢、还没讲完，那今天我如果要讲完温柔的人，再讲饥渴慕义又讲不完，因为这个饥渴慕义的内容也很丰也很多啊，所以我今天要继续的再讲。如何做一个温柔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很爱我，谢谢你借着你爱子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来拯救我，求神你也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明白神您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也越来越晓得如何过着神你所喜悦的生活，能够成为一个合神你心意的人。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我们讲到八福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头所说的这个八福，这个原文这个八福这个福字呢，是讲到八种的喜乐，极致的喜乐，从神而来的那种的超越这个环境的一种的喜乐。所以一个人他要如何能够过着一种喜乐的人生，他就必须有这种他的生命中就必须追求这种这八种的特质，比方说温柔就是其中一种。那么要成为一个有喜乐的人，我们要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越来越温柔的人。好，那这个讲到温柔呢就是说一个其中的一个基本的定义，就是这个人他的情绪他的欲望都能够在都能够在自己的掌控之下，而他之所以能够善于约束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欲望，乃是因为他是在神的管制之下，乃是因为他愿意让神来管制他的生命。那么神管理他的当他让神来管理他整个生命的时候，他就能够借着圣灵的帮助来过着一个能够自我约束的一个人这样的一种生活。好，那我们讲到这句话呢上一次有提起，就是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可能一开始读到这句圣经的时候就会在想，诶，这个温柔的人跟这个承受地土有什么关联呢？那我想我们再一次翻开诗篇三十七篇来看一看，看几节的圣经吧诗篇三十七篇上一次我有稍微提一提那现在我们稍微简单的再复习一下诗篇三十七篇第八到十一节，诗篇三十七篇第八到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解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病土。还有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好，那你读整篇的三十七篇，不断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谦卑人啊，或者是温柔的人，这个它的意义在原文是一样的。一个温柔谦卑的人，他必承受地土啊。另一方面的相反的呢，一个作恶多端的人啊，他的必被剪除啊。在这节这一篇诗篇里头不断的提到恶人却要灭亡啊，必被剪除，这样的词不断的出现。而一个谦卑温柔的人啊，必承受地土。所以这节圣经的意思，主耶稣讲到这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跟这个我们要从诗篇三十七篇整篇的经文的亮光，才能够对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有更加正确的理解。就是一个谦卑温柔的人这样的一种性格的人他这样一种懂得敬畏神尊重人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他必享受丰盛的平安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神会来看顾他。人在他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懂得尊重别人，懂得对别人彬彬有礼等等，同样的他也就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别人的爱戴。相反的，一个作恶多端的人狂傲自大的人常常做出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做出很多损人利己的事情，当然迟早他也会被人所对付，迟早他也会落在恶人的手中被人以恶报恶。所以你看到很多黑社会的人，他们整天过着那种提心吊胆的生活。今天他打人，他伤人，他也会怕明天恐怕他也一样会被人来报复被人来对付。所以圣经说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因为他必得着神的眷顾，他必享受神所赐的平安。那主耶稣讲的温柔呢，那我们继续的来看下去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圣经当中讲到温柔的经文有好多好多好多，那所以可见神他非常非常的重视一个人的品格里头有这种温柔的特质我们常说一句话，一个人的性格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是真的。你看很多人我上次有举过例子，比方说无论你在家庭里头，你在职场上，你在教会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的性格是不温柔的，是很凶恶的很霸道的很强横的，那这样的一种性格的人，无论你在哪里，你都会出问题，一定会出问题，你一定会常常对别人带来伤害，而每个人都会不喜欢你。你的工作换了又换，换了又换，换了又换。所以真的，性格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所以神要他的儿女都培养一种的性格，就是温柔。那温柔的人又是怎样的人呢？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那上一回呢，我谈到说，在圣经中讲了很多温柔的经文。那我有举出一些例子，说怎样的人呢？这个温柔我们来看几方面来温稍快点温习一下，来接下来。我谈到说，神的仆人要温柔作为神的仆人，在圣经当中就讲到说要温柔保罗提到说我们这个我在你们当中我就是用温柔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态来牧养你。接下去这里也提到，你这属神的人对提摩太说，提摩太是传道人，保罗说你是这个属神的人，这个神的仆人，你要有温柔，要 然而主的仆人啊，要不可与人争竞，不可与人有一些的斗争啊，你要温温和和的对待众人，用温柔的心态。这个温柔一直的不断不断的被重复和强调。接下来，然后说到，当我们在那里做一些辅导的工作，当有人啊做错的事情啊，甚至犯了罪，那辅导的人要用温柔的心啊，不是用一种狂傲自大的心啊态度来责备他，来定他的罪，而是用温柔的心，口气态度很温柔，用爱心来劝他，来帮助他。好，那接下去呢，讲到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所有神的儿女，每一个神的儿女，神要我们追求温柔。你看啊，这些温柔的经文很多很多，要我们去啊，要有温柔的心，向众人大显温柔。接下来我们再看啊，那就是啊，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要有温柔的一种的态度。温柔敬畏，敬畏这个字翻译成尊重，我们更合适啊。在英文里看啊，是 respect。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你越传福音，人家越讨厌你。我们越传福音，人越不相信耶稣，因为我们的讲话的语气、态度，我们所用的词汇啊，让人听着就愤怒。你们不信耶稣人啊，你们都要灭亡，都要下地狱。你这样讲的时候，他说我就是要灭亡，我就想下地狱，又怎样？这个保罗说，你们要传福音，要做见证，是要用什么态度？温柔的态度啊，尊重别人的态度，来向别人谈到、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的作为。接下去啊，那么接下去就是说啊，听到的人，听到的人，我们要有一个温柔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接下去 ，next， 夫妻关系要温柔。很多夫妻关系会出大问题，就是不够温柔。无论是丈夫、妻子，当你越来越凶恶的时候，那么这个夫妻关系一定会出，一定会出。好 ，next， 在这本书里头有很多的经文，给我们看到说，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有一种的表现，就是懂得如何做一个温柔的，不轻易发怒。啊，在这箴言这卷书里头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啊，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有温柔的表现啊，他就一定性情会温柔。一个有智慧、有聪明的人，他不轻易发怒。好 ，next， 那今天我们开始讲。啊，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最佳的温柔的典范。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是何等何等的温柔。首先呢，我们看他降生的温柔。那他是生在一个马槽里，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在天上是何等的荣耀。他要来到世界上，他没有跟上帝争取什么，他没有说，哦，上帝啊，你让我生在一个帝王的家，或者让我生在一个大富大贵的人家啊的里头，没有。耶稣没有争取这些，耶稣甘心情愿成为一对极度贫穷的夫妇的孩子，然后呢选择诞生在那个又脏又臭的一个马槽。所以你看耶稣是很温柔，他甘愿甘心情愿的接受天父对他的安排啊。我们有的人啊，就是常常会为着我们的出身而感到自卑啊，为什么我不是像某某人生在啊，不能够成为高二代、富二代啊？为什么我不能像某某人那这个出生在一个有钱、有权、有势的家里啊？为什么我的父母亲这样贫穷啊？为什么我样样比不上别人？ 他认为自己的出身很低微，而感到自卑，也感到不平，也感到不满，会有不少人。所以他觉得自己人生的路走得比别人更加辛苦。而主耶稣，他就选择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出身，他是何等的温柔啊！卑微的出身不表明我们这一辈子就不能有伟大的成就。所谓万丈高楼从地起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耶稣基督呢，他处世为人的谦卑。本来耶稣他可以不需要接受洗礼，在耶稣那个时代，在新约时代的他们啊，那么施洗约翰就为很多人施洗啊，谁要认罪悔改，就施洗约翰就为他们施洗。那这个施洗的仪式呢，是表明一个人承认我有罪，我借着这个水啊，求上帝洗净我的罪。那借着这样的一种仪式来啊，接受神的赦免。那当时其实耶稣本身他是没有必要来接受这个洗礼，因为他本身是无罪的。另外呢，他当他接受洗礼的时候，其实他的表哥约翰跟他说，应该是我让你来替我洗礼，因为啊，他的表哥知道啊，耶稣啊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啊，耶稣比他更尊贵啊，更高贵，应该是我来接受你的洗礼，不是我来替你洗礼啊。但是耶稣呢，他说什么？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基督呢，他愿意谦卑下啊，没关系啊，他愿意立下一个榜样来接受洗礼，因为这个洗礼的仪式很重要，所以他自己主耶稣他自己愿意遵守当时的那个礼仪那个规矩，愿意谦卑自己。那我们看到今天呢，这就是主耶稣的温柔和谦卑。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在想，为什么不是我做主管，是他做主管，对不对？为什么是他升为经理，不是升我做经理，对吧？啊，为什么是他管我，不是我管他啊？对不对？恐怕我的这个工作的资历比他还高啊，我的学历比他还高啊，我工作的年数比他还长啊，为什么是他不升我、啊？对不对？为什么是要我听他的，不是他听我的？啊，常常我们心里啊会因着很多的因素啊，感到愤愤不平。但是主耶稣，他不为自己争取什么，他谦卑，他接受约翰的洗礼。有些时候我们说，哎呀，在这个公司里头，在教会里头，很多规矩太麻烦，条条框框，对不对哈？但是主耶稣愿意谦卑，来遵守当时的礼，做一个谦卑，做一个温柔。好，这是值得我们来学习他这种处世为人的谦卑。另外啊 ，next 啊，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着驴驹子啊进入耶路撒冷，他是很低调的一种的形象，不像当时的啊那个时代打胜仗的人。战争啊，打仗啊，打回来了。那些将军啊，进入罗马的时候，都是骑着高头大马啊，风风光光的啊，接受万人的啊这个欢呼啊敬仰啊等等。那耶稣他就是拣选的驴，来表明耶稣的那种谦卑啊，驴驹子啊，进入耶路撒冷。那另外呢，我们来看。耶稣讲一句话，他说在马太福音11:29里头，我们一同来念这句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讲这句话，我们所读圣经常常读上文下，你去看看马太福音11，开始他就讲到他的表哥施洗约翰因为传福音传道，被当时的一个国王把他捉去关在监牢里头。 那么所以啊，那么这件事情对耶稣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然后接着呢又说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啊，到了很多地方去，虽然耶稣行了很多很多神迹，但是很多人依然不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依然不相信耶稣就是神所打发来的要拯救他们的救主。所以呢耶稣面对他传福音，但是很多人还是虽然看到很多神迹形式，还是硬着心还是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当然对一般的人来说，我们感觉到说啊，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感到很难过，我们失望啊。那么可能你工作得很劳苦啊，在教会里头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可能不仅仅没有人啊赏识你，相反的有人在后面说三道四啊，就带给你很多的伤害啊，带给你很多的啊难，给你感到很失望。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他说啊，当他面对这样的一种的困境的时候，耶稣他接受他这种啊，他对这样的一种的困境啊，这样的一种的啊，人们带给他的一种的反应呢，他能够从容的去接受，他有豁达的心胸，从容的来接受啊，所以他对面对这样的一种环境的时候，他说什么呢？父啊，我感谢，他能够接受他生命中所有不同的处境。他各种的遭遇，他说父啊我感谢，他没有为着一些很不平顺的环境啊，一些人的眼光人的态度，他感到很失望，感到很沮丧，感到很灰心啊，没有，他能够接受各种不同的这种人生的处境，他用从容豁达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切。所以他就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谦卑温柔的心，所以他就不会感到愤愤不平啊，感到就不会被一些负面的情绪来影响他，就不会影响，所以他的心中会充满平安，充满喜乐。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中无法平安，无法喜乐，没有安息，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环境，对一些人，我们感到愤愤不平，感到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怨言，很多的抱怨的时候，你的心中就不会有平安，就不会有平安。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学习来接受人生各种不同的遭遇，用坦然豁达的心胸来接受不同的神让我们遭遇各种不同的环境，我们如果能够认为说这些环境如果不是神所允许的，也不会遇到这些事情，没有经过神的心，没有经过神的手，也不会遇到。既然神让这些事情临到我，相信神要借着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一些塑造的工作，来完成他的旨意。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想的话呢，我们的心胸就会更加豁达，更加的释怀，更有平安。
对不起，今天早上好像有点着凉。抱歉。好，我们 next 啊，再看一下。接下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替门徒洗脚这件事情。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而且知道自己是从父出来，要回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对自己的身份地位还是非常清楚，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至高的荣耀啊！现在回到天父那里，他就要成为万王之王啊，在天上是啊，所有的天使啊，全啊，所有的人类都要俯伏在耶稣的面前。他有那么崇高的一个地位身份，但是呢，他却能够卑自己，能够很谦卑的来替这个他的门徒洗那双又臭又脏的脚，他是那样的谦卑。我们就看到说，今天在世界上，你看到，如果一个人越有他的钱越多，地位越高的人，或者是名气越大越有威望的人，或
或者是一些越有权有势的人，你就会看到这些人一般上，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但是大部分的这些人都会比较容易骄傲，比较容易心高气傲，比较容易呢目中无人，也对别人比较容易轻视别人，比较容易啊看不起别人，很难谦卑下来跟别人建立比较个别比较真实和亲密的关系。很奇怪，人是会改变的，开始的时候可能一个人没有什么成就的时候，没有什么学历的时候，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时候，他跟一般人他表现都是很谦和，但是当他地位不断上升的时候啊，他的权势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他的那种心态对人的态度往往就会跟着改变。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他虽然他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他是有最崇高的地位，他应该接受万人的敬仰敬拜，但是他是那样的谦卑来洗门徒的脚。就好像刚才我们那些那个我们的弟兄说的啊，那个麻风病人，耶稣伸出他的手来触摸那些麻风病人那个很肮脏还会充满细菌的身体，那么尊贵的一位主，他愿意那样谦卑温柔的来关心。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格就在这里彰显出，一个越伟大的人，他虽然身份地位很高很高，但是他依然能够对任何人啊，无论是多么卑微的人也好，他都依然能够尊重他。你看他跟他讲话的时候尊重这个人啊，会关心这个人啊，帮助这个人，这就是一个人伟大人格的一个彰显。所以你看主耶稣他是那样被众人所尊重的一个人，但是他说什么，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嗨，当很多母亲抱着小孩要来亲近耶稣的时候，那些门徒说不要来打扰耶稣，不要来打扰耶稣。耶稣说就立刻责备那些门徒，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那他抱起小孩，他来抚摸小孩，他来为小孩祷告。这是我们的主，这是他的伟大的品格。越伟大的人就从他对待一般人的态度的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件事上，你就可以看出他无论他地位多高，他对任何一个人一视同仁，一样的尊重，一样的亲切，一样的有亲和力。所以为什么我很喜爱一个影星啊，奥黛丽·赫本，你看她是那么尊贵的一个女性哦，但是她，你看她常常到非洲去照顾那些贫穷的孩子，去抱他，去照顾他，去帮助他。她那样出名的人呢、啊，那样美貌的人，那样有成就、有威望的人啊，有名望的人，但是她愿放下自己的身段，去抱那些又脏又这个脏兮兮的小孩。去爱他，有一种谦卑温柔的心。但愿神怜悯我们，当我们的地位越来越高，神在各方面越来越赐福我们的时候，或者越来越有钱的时候啊，你的啊权势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还是一样的有一种谦卑温柔的心啊。你在公司里头可能你是很高级的主管，但是你对待你的员工，对待你的部属，你还是那样的懂得尊重他，不要带着一切不顾的态度啊来对待你的下属。我知道，我也常常听说，有些时候基督徒的老板、基督徒的领导主管，对待他们那些员工的态度、下属的态度，是非常跋扈的、非常霸道、非常凶。我们基督徒在什么？不应该是这样。耶稣给我们立下榜，要我们照着他所做的去做，能够服侍众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众人。真的， 我们人生活着有没有意义，不在于我们接受了多少人的服侍，而是在于我们服侍的多少。世界上的人，一般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你看很多人活着都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我，而这样的人你会觉得哦，他一直需要别人来关注他，当他别人没有关注到他的时候，他就会很失望、很沮丧、很难过、很伤心，因为他整个人生都是我，所以他常常活得很不快乐。但是一个人如果能够像主耶稣一样，他的注意力能够从自我的身上转移到别人的生命中，他的同学、他的朋友、他的同事，多一点去看看他们今天情绪好不好，他情绪为什么这样低落，主动的去关心一下人家，去鼓励一下人家，去帮助一下有需要，他就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快乐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以后我有机会，我要跟大家有更多的经历在一起。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是要我们多行善事，一定要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去帮助很多很多人。神给我们多少力量、多少机会，神就是要我们用他的爱不断地去关心我们周遭人，成为好撒玛利亚人，这是神的心，而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哦，我信了主，我得救了就好了，我把我的家庭照顾好了就好了，而其他的都视而不见，都不理不管，不是。这绝对不是神在他儿女们身上的心。主耶稣给我们立下榜样，主耶稣给我们讲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活着不是为自己，懂得去关心更多神要我们关心的一个温柔谦卑的人，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是懂得去关爱别人的人。好，接下来这是主耶稣在客西马里面的祷告。那这段话呢，常常很感动我的心。我们一同来念它。来，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进行。”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王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谢谢。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圣经说耶稣极其难过，几乎要死。有的人在解释说，哦，耶稣为了要拯救全世界的人啊，他很难过，为着全世界的罪人的所犯的罪而难过。当然，这样解释是没有错，当然是没错。但是呢，这里也给我们看到，神成为人，他有人的惧怕。希伯来书那里说，耶稣大声的哀嚎，大声的痛哭，大声的哀嚎。耶稣像是说：“父啊，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叫这杯离开，叫十字架离开。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我的意思。”耶稣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在世的日子，或者他看到很多人钉在十字架上的那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个铁钉啊，钉在这里，这样钉上去，还有双脚这样，那么大的铁钉穿过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种痛苦是何等何等何等的痛苦吗？所以耶稣怎么不怕呢？他当时也成为人，他有人的身体，你说他会不怕吗？他怕的几乎要死。从这样的事情里头，我们更看到
耶稣神对我们的爱，他是何等的爱，何等的爱，虽然钉十字架是何等何等何等的痛苦，但是为了爱我们他愿意上十字架，他完全谦卑自己，上帝你要我上我就上，你要我上我就上，他对上帝没有反抗，没有叛逆，神啊，他把自己的心意向父神呈明，神啊，倘若可行，你就让我把这个杯拿掉，但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对神有完全的顺服，真正温柔，真正的温柔，就是对神全然的顺服，没有为自己争取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对我们人生当中所遭遇的事情感到很多的困惑，很多的困惑啊，甚至在遭遇很多难处的时候因此就失去信心，说神不爱你，然后就我们就离开神，说如果神爱我为什么会让我遭遇这些事情，你怀疑神的爱，就离弃神。当然有很多事情你现在可能无法解释，你身边的人也可能无法向你解释为什么这样，但是呢，人生当中有些时候我们是需要经过一些苦难，神没有把苦难从我们的生命中完全抹去，因为神认为苦难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有它的价值，有它的必要，有它的意义。所以有些时候你祷告祷告求一些事情，你看到神最后没有答应，你就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神很爱我，不是神说神很愿意答应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我求的这么，我又这么这样恳切迫切啊，长期的向神祷告，神都没有答应我。我很喜欢一节的经文，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我非常喜爱这个人，上帝怎么会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当然是爱惜，耶稣是神最爱，但是当神为了拯救全世界的罪人的时候，神不得不让耶稣代替我们死，不然的话全世界的人所犯的罪就没有办法得着赦，所以神为了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连他最爱的独生子都愿意给我们。那我们想一想，如果神连他最爱的儿子都给我们，他还会留下什么好处不给我们，对吗？连耶稣都给我们了，为我们这样死得这么惨，神还会保留什么好处不给我们？所以如果神不给我们的，必定是对我们，不是对我们最好，如果真的是对我们好的最好的，神一定会给我们。就好像远东广播公司那两个年轻人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很爱中国人，我们来去中国向当时4亿的中国人传福音，1945年去了，结果申请这个电台的 permit 久久都没有发下来，他们当时真的不了解上帝，我们两个人从太平洋的 这边的美国洋什么千里迢迢的来到中国，要借着福音广播来向中国人传福音，要在上海建电台，你怎么不给我们建电台呢？你不明白，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拯救千万的中国人不是很好的事吗？我们怎么一直等，一直等都这个革命的一直没有发下来？当时真的不，后来他们就去到菲律宾，在菲律宾见面，就开始向菲律宾周围的一些国家广播。到了1949年7月29号，开始向中国广播。广播两个月之后呢，中国就新中国就成立了。1949年，对不对？成立之后呢，所有的教堂被通过，宣教士驱逐了，传道人坐牢了。如果当时神答应他们两个年轻人的祷告，好了，给你们了，在上海给你们建电台了，何必给你们呢？他们就把那个钱，所有的钱就放在上海建电台。建了几年以后，两三年以后，新中国起来以后，这个电台就变故事，就迁工进电，是不是？所以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看得更远。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目前，或者我们认为我们所做的要做的事情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得更远，神能够看得更远，他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有些时候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或者神用其他的方式来成就我们的祷告。就好像当我当时来美国念书，念的博士课程念完，还没有写论文，我就出来要释放，就遇到很大的挫折和打击。就因为遇到很大的打击挫折，结果接下来几年的时间到处找工作都碰钉子啊，讲到讲完了啊，本来人家整个 package 要给我了啊，等等等等，美国西部、美国东部都教会请我去讲道，到最后就出问题。我遇到很大的挫折打击，这个门呢、一直一直的关。几年下来，门每个门都关。我不知道，当时我真的非常的很伤心很难过，也不理解。后来神在我就回来继续做学生写博士论文，妻子就对我说，你反正写博士论文有时间，你去广播电台做义工，你小时候很喜欢做广播，你去当义工啊。开始我不想去，我觉得我样样都不会，怎么当义工啊，怎么做广播。但是那个这个爱人的力量很大啊，一直逼迫我要去，我结果就去了。神就是这样把我带进去，从当义工后来当头，神把所有的门都关掉，每一道门都关掉。当时我真的不明白，但是这就让我想起多年前在发生事情之前的有一次，我读圣经的一节经文，对我说，我要以瞎子行不认识的道，以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眼前是黑暗变为光明，是弯曲变为平直。我后来回顾这些年来所走过的路，才会明白这些，才会理解神当时是神的手弯掉这些，最后带领我进入这个福音广播的事。今天在福音广播这八年来，我感谢神，我的侍奉非常非常的喜乐，不仅仅是有一群同工相亲相爱的同工，也看到这八年来这个福音广播的事工不断的扩展，对许许多多人都能够带来极大好处。所以看到很多听众的来信等等，我心中发出感恩，神把所有的门都关了，因为在他的计划里头，他要把我带进这个福音广播的事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当时所受的苦难有什么意义，很多人就以为遭遇了很大的打击苦难他就离开了神，但事实上正如圣经所说，经过水火我们就会到丰富之。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啊，那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十七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里头的一句话。当他要面对十字架要被钉死之前，他做了一个祷告，其中一句话说：“神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您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啊，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这几十年的日子，他就是完全带着一种温柔谦卑的态度来顺服上帝。我们读约翰福音里看，主耶稣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的这些话，所有的话都是照着父教训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照着神的计划来做的。耶稣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耶稣所有所教导的真理，都是神要他说的。耶稣是何等何等的温柔谦卑，他对父神是全然的顺服，全然的顺服。所以他说什么？神是与我同在。为什么？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主耶稣给我们立下一个最美好的模范，真的谦卑温柔，对神完全的谦卑，完全的温柔。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神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完全的顺服，常做神所喜悦的事。真正温柔的人，他是一个一心一意要讨神喜悦。接下来我们再看温柔的人能自约又能尊重别人，这一点我们啊讲了很多遍了。所以一个真正温柔的人，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越来越温柔啊。要做到这一点，就是求神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的情绪啊，在我们的性格方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懂得自我约束又懂得如何尊重别人。从家里开始，从夫妇的关系还有亲子的关系开始啊，不要动不动啊就骂你的孩子啊，动不动就向你的配偶发脾气啊。从这里开始，温柔的人能够自我约束又懂得尊重别人，他是不轻易发怒的啊。圣经里面讲了又讲，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温柔的人是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的人，轻易发怒的人性情暴躁的大显于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越来越温柔的人。 Next， 温柔的人他是一个能够对神有信靠顺服，能够随遇而安的人啊，能够随遇而安的。那么就是说啊，所以可能有的人的环境啊，他的处境，他遇到很多的挫折啊，那么他就啊对神啊，他就能够啊会有很多的抱怨。但是我们啊，从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他的兄长们如何的陷害他，使他受苦连连啊，但是他仍然能够啊，因为他相信神的意思是好的，他就能够有一个，他就能够顺服接受。那我相信啊，我们这里有啊一些人都看过这个 Nick 这个人的见证，或者听过他的见证，对吗？啊，他是在澳洲啊出生，是牧师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没有四肢的嘛，对不对？没手没脚。你看这样的一个孩子啊，他定饱受别人的嘲笑和轻视，所以他八岁的时候他就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像我这样一个无手无脚的人，他怎么可能在世界上能够自力更生，能够过着一个幸福的人生？不可能的。所以他八岁的时候，小小的时候就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感谢主，当他十二岁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啊，神就开始让他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人生活着他不是为自己而活，他要为主而活啊，他要为主而活。所以他开始就顿悟一件事情，说我今天活在世界上，我不是在追求一些短暂的而且是无常的幸福啊，人生是会不断改变的，我不是追求这些很短暂很快就会消失的无常的幸福，我活着我应该是要追求一个永恒的不变的那种的幸福。 就是神所要赐给我的。我活着也不是单单为自己活，我要为神而活，要传扬神的福音。当他有这样的一种人生的顿悟之后呢，他的生命完全改变。所以今天的他能够到世界各地演讲，甚至能够写书，就是因为他的心态改变。他觉得说，我虽然无手无脚，但是我依然能够过着很有喜乐的人生，我依然能够过着很有价值的人生。所以他到处去，有谁比他更悲惨？如果人用人的眼光看来，一个无手无脚的在台上说话，你看啊，告诉别人说他的人生很喜乐、很积极、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台下所有的人都会感到很惭愧。为什么？我们有手有脚，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样样不如别人，我们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悲惨，我们觉得自己的人生这个很没有意义、很没有价值。你看看在台上一个无手无脚的蹦蹦跳跳，然后来鼓励大家要过着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怎么会不打动人心？所以你看这个人那个，今天神大大的使用他，就是因为他能够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OK， 神啊，你让我无手无脚，我就顺服，我也信靠，相信神，你让我有这样的一个遭遇啊，神你要借着我的生命为你成就美好的事情。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啊，都说明一个对神顺服的人啊，信靠顺服的人啊，信靠顺服神的人，这样一种温柔的人，他们的生命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啊。我们常常有唱这首歌，全城我救主领我啊，这首歌荣耀归真神啊。这些歌是谁写的？这些歌是 Fanny Crosby 写的，对不对？那 Fanny Crosby 她的人生是也是很悲惨的。一个小女孩出生六个月，本来是很正常很可爱的孩子，眼睛有的眼疾，但找错了医生，那个土医来给她查了一种药，结果好好的本来是土，只是很小的一些问题，结果双眼就一直瞎了。所以她本来很多年她也活在黑暗当中很痛苦，但是后来因为她认识神，她整个人生虽然她看不到，虽然她还是失明瞎眼，但是呢他一生里头写了8000多首诗歌。他因为生活在黑暗当中，他就没有很多的活动，就让他整天反而更加的接近神，更加的思考神，更加的亲近神，就让他得到更多的灵感创意，写创作出那么多感人、那么多激励人心的诗歌。这就是什么？当他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愿意信靠顺服神的时候，他的生命神要大大使用。也就好像个轮椅上的画家也是一个见证，对不对？长得年轻漂亮，很会骑马，很会潜水，很会游泳的人，最后在游泳的时候啊，因为发生意外下半身不能动。所以他有八年的时间他在那里很非常的愤怒，他一直问一个问题，上帝你为什么要让我遭遇这样的事情，整天坐在轮椅上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他的一生就完了，他认为就完了，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样的事情。然后有一天他得到一句话，我忘记是别人跟他讲的还是什么，他说，然后他自己以后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勉励自己，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神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知道神知道他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当他经过8年的痛苦煎熬之后，他顺服下来，他也信靠神一定有他的美意。最后呢，神用他的话语，神借着他生命的见证激励了世界上无数的人，借着他的书激励的许许多多对人生失去盼望。这是信靠顺服神的人，一个温柔的人，神会用他的生命。接下来好 ，next， 好，再接下去，好，再 next， 那么最后呢， 啊，接下去就是温柔的人处事待人有恩典也有原则。耶稣对那位犯奸淫的女人，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一个温柔的人，他能够去接纳别人的弱点，容易更容易的去包容别人，宽恕别人，不定别人的罪。但是呢，他也不会让人啊，让他的儿女，让他跟他有关系的人继续的过着放纵的那种生活。他有怜悯，有恩慈，但是他也有原则，有要求。好 ，next， 一个温柔的人，他能屈能伸。摩西他是温柔的人，甚至说他极其谦卑啊。他的哥哥姐姐在那边诽谤他，在那边攻击他，他一语啊一言不发，他一句话都不说。但是当他看到以色列人在那边将牛犊当着神来敬拜，他就大发烈怒啊，大发烈怒。所以你看到，温柔的人，他呢是能屈能伸的人。当他人家攻击他的时候，他也不必谦卑下来，他不说话，不为自己辩护。但是当他看到神的荣耀受到羞辱的时候，他就大发怒。应该谦卑的时候谦卑，应该勇敢的时候勇敢，就好像主耶稣，当人家在那边用很多的谎言来作假见证毁谤他的时候，耶稣一句话都不说，耶稣完全不为自己辩护。但是当主耶稣看到神的圣殿被当作菜市场，让人们在那里做生意的时候，耶稣就大发烈怒，把他们全赶出去。今天一个温柔的人，他的性情、他的欲望、他的情绪是完全让神管理的。应该刚强的时候他刚强，应该谦和的时候他谦和。那很多时候我们刚刚相反啊，应该勇敢的时候我们很懦弱。应该谦和的时候啊，我们就大发脾气。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啊，能够啊，让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来学习做一个温柔的人，做一个顺服神的人。我们再站起来唱这首歌啊 ，next， 亲近天，让我们这一生我们都能够。不断的聆听神的声音，不断的像主耶稣一样，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说话，来行事。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
我们为自己祷告，在我们的生命中，在什么事上我们常常没有听主的声音，或者是不愿意听主的声音，求神来光照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温柔的，能够像主耶稣一样常做神所喜悦的事。我们为自己祷告。站起来说话的时候，我们却退缩懦弱。天父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主的柔和谦卑，让我们的生命对别人所带来的影响都是正面的，都是美好的。无论神你把我们带到哪里，在什么人当中，神啊，让别人所看见的我们是一个真正温柔的人，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是一个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是一个懂得关心别人，愿意帮助别人，让我们的生命所带给别人的不是很多的伤害和痛苦，而是不断的将很多的医治和快乐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天父，求你借着圣灵来充满，常常提醒我，在家中，在教会中，在学校里，在职场上，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温柔，越来越可爱，越来越善良，越来越容神一人。靠主耶稣的圣灵祷告。大家请坐。